弟兄姊妹早晨，星期一咧就同班传道人啊、牧师啊咁啊一齐食饭，咁佢哋咧讲开咧，即系唔同教会有唔同嘅情况。咁其中咧讲下咧，有个女仔咧，佢就话教会咧其实同所有男人咧都系一样嘅，都系 unique 嘅，即系都系独特嘅。所以喺呢间教会发生嘅问题咧，你谂住有个方法去解决，摆落去另外一个教会咧，其实唔得嘅。當然一講到咁樣嘅時候，當時啲男人同埋女人全部就喺度笑啦。雖然咧每一個男人咧其實都係獨特嘅，不過其實男人咧應該所有男人咧都應該咧係聆聽嘅專家嚟嘅。點解要特別要括住係專家咧？因為我講緊每一個男人咧都深深明白咧聆聽嘅重要同埋聆聽嘅道理。不過一喺實行方面嘅時候咧，就應該就爭少少啦。我想咧，幾乎咧所有男人咧喺女人同佢哋或者老婆啊同佢哋講嘢嘅時候咧，都係做緊同一件事嘅。知唔知係咩事？就係唔係聽緊佢講嘢嘅啊？即係以前上一個年代咧，嗰啲女人啊、嗰啲老婆咧同個老公講嘢嘅時候咧，咁嗰啲男人就點樣啊？喺度睇報紙啦，係咪先？應該你哋睇啲無線啲電視劇都成日見到噶啦。不過喺我真實見到咧，原來而家後生嗰啲拍拖咧。個女仔同個男仔講嘢嘅時候咧，個男仔喺度做緊咩咧？就喺度轉緊珠啦，或者喺度打緊機嘅。佢咧都唔係咧聽緊咧佢女朋友或者老婆講嘢嘅。情節發展咧，其實都係一樣噶啦。過咗五分鐘之後咧，無論係嗰個老婆啊，或者個女朋友，都係會問同一個問題噶啦，都會講噶啦。你都冇聽我講嘢咁樣。然之後咧，個男人咧就會放低份報紙或者放低住部遊戲機，就即刻申冤。嗱，我有聽到㗎。嗱，你頭先講咗乜嘢啦？乜嘢啦？乜嘢啦？刀背如流，句細無遺咁咧講翻俾佢聽。不過咧，跟住咧就會繼續爭吵落去。跟住最後個女仔咧就會發出一個總結，就係會話：總之你就係冇聽我講嘢啦。無論成時代咧係點樣變咧，這個情節咧，其實喺我哋日常生活中咧，我哋成日咧。都會遇到或者自己親身經歷到，其實大家都好明白呢個情況咧，就係 hearing without listening， 即係佢冇錯，佢係聽就係聽到，仲記得曬啲內容，不過佢就係冇心去到裝載去到聽咯。所以唔少咧嗰啲婚姻輔導員咧都會同個男仔講嗱，當你老婆或者女朋友同你講嘢嘅時候咧，佢唔係淨係想講一樣嘢俾你聽，佢係想你點樣啊？明白佢嘅感受，所以當佢哋一講嘢嘅時候咧，你要放低曬你手上嘅嘢，望住佢，好認真咁樣聽佢講。咁樣咧，佢咧，你老婆或者女朋友咧，佢就會真係感受到咧，你真係係 listening， 而唔係單單 hearing。不過實不相瞞，有時候就算我放低曬我手上嘅嘢，我望住我老婆聽佢講嘢，我做不斷點頭、不斷回應都好，佢都識穿到我。其實我個腦係諗緊其他嘢，而唔係真係聽緊佢講嘢。所以要做到真係 listening 咧，其實係唔簡單嘅。點解咧？因為 listening 本身咧就係一件被動嘅事，即係你係完全唔係你自己咧可以去到決定到係乜嘢。不過喺過程裏邊咧，你係要好主動咁樣去聽，就係、是、所謂咧 active listening。根本咧呢個咧係違反邏輯嘅，因為尤其是你要主動，但係件事又係被動咁樣。不過喺實際經驗裏邊咧，其實大家都係能夠做到。就算天生唔識 listening 嘅男人啊，佢哋喺示愛喺求婚嘅過程裏邊，佢哋都能夠做到 active listening， 因為佢哋都係好專心、好認真、好期待咁樣等緊佢女朋友俾佢嘅答案，係嘛？冇錯，其實我哋上一次講到咧，我哋信仰最核心嘅就係講緊呢一種狀態。我哋一生裏邊都係要處於呢個主動聆聽嘅狀態，去聽從耶穌基督對我哋嘅呼召。我哋話我哋信耶穌，我哋唔係信緊一大堆信條，以為信咗呢啲嘢，耶穌就會嚟幫助我哋嘅生命，幫助我哋嘅生活，嚟跟住我嘅 agenda 走。我哋信耶穌係聽到耶穌基督嘅命令，聽到耶穌基督嘅呼召，對我哋嘅要求嘅時候，我哋就聽話，我哋就跟住咁樣去到跟隨主，跟隨主嘅腳蹤。所以信耶穌不是自發，不是自動請應，因為信耶穌信仰最根本的事是被動的，不是主耶穌來到，不是主耶穌首先發言，我們沒什麼可以做。不過同一個時間，我們是很警醒、很專心、很有意識地來到耶穌 的面前去到聽他究竟講啲乜嘢，之後我哋先係根據佢嘅內容嚟到去跟隨佢，呢個咧先係基督信仰嘅核心。所以咧，我哋只有咁樣做嘅時候咧，我哋先唔會啊去到自己製造一個上帝出嚟咧，去到敬拜嗰個偶像，去到敬拜自己。所以上星期講到話信仰最基本就係嚟到主前邊去到敬聽佢嘅説話，嚟到上帝嘅施恩座前邊，去到上帝話語嘅前邊，嚟到一齊聽，一齊好警醒咁樣去到聽上帝究竟同我哋講乜嘢。只要我哋咁樣做，我哋先會同其他宗教去到分辨出嚟，成為一個屬於基督嘅群體，可以見證到基督。不過有個年青人就跟我說，他說陳傳道，我只是信徒來的，我不是傳道人，所以呢呼召這些事不關我事的，留給你們傳道人、牧師就可以了，我不要呼召的，我第日沒有想過做傳道人的，他這樣跟我說。有些人認為呢呼召呢是只是關於傳道人、關於牧師的事，只有傳道人、牧師才會有呼召。對於一般基督徒而言，他們覺得、哎、我們信耶穌就可以了，不用說到呼召的。我未入神學院之前，我都是這樣想的，跟大家一樣想著呼召一定是指向一些特殊的呼召，即是上帝今天在我們的時空當中向一些個別的弟兄姊妹要求他們來到上帝面前去到全職侍奉。不過我當我一入神學院的時候，第一個禮拜這個觀念已經被打破，因為老師跟我們說得非常之清楚，非常之明白，在聖經裏面耶穌從來都沒有呼召有要人去做傳道人，他只是呼召人去不斷去傳道，他呼召人去到在生活裏面實實在在地跟隨他。因此就算是傳道人、神學生被耶穌呼召，跟我們所有基督徒都一樣，都是呼召來到去跟隨耶穌基督，被呼召要來到耶穌基督的面前去到聽他的說話，去到跟從他的教訓。所以就這個最根本的層面說，我們所有人都是基督的門徒，無高下之分，所以我就算落到個台，你都是叫我做弟兄姊妹，我們都是互為肢體。的確在福音書裡面的不同的敘事裏面，耶穌最根本呼召是要人來到去到跟隨他，而不是呼召一個人來到全職侍奉，而是要他在生活裏面實實在在地去到聽上帝的話。所以最基本是以跟隨耶穌作為一個呼召的基礎。除了十二門徒之外，耶穌經常都呼召不同的人去到跟隨他，來跟耶穌一起生活，因為要在生活裡面你才真的明白信仰究竟是一回什麼的事。所以耶穌呼召我們 Jesus 去到 call 我們的時候，其實是對所有人出發，是這個呼召是對所有人的，不是只是向傳道人或者只是向牧師發出。因為這個呼召、這個 call 就好像媽媽會叫兒子女女跟實他一樣，因為怎樣啊？因為怕他們會被壞人捉了，會怕他們蕩失路。因為這個呼召、這個 call 其實就好像那些爸爸有時有些惡，要兒子女去到俾心機讀書，去到溫書一樣。因為點解啊？因為怕他們大過了的時候就荒廢，就知道荒廢了青春，就恨錯難返。所以這個呼召、這個 call 啊，不是一個很特殊的事情，只是向傳道人和牧師去到發出，而是耶穌其實很怕我們這些跟隨他的人被這個世界迷惑了，所以他呼召我們要緊緊地跟實他，要去到將我們的眼目緊緊地定睛在他身上，才會不會被這個世界所吸引，不會被自己裡面 去到牽動，去到真的做到耶穌領路，我們慢慢去到跟隨。今天要跟大家分享這段經文呢，其實非常之特別，對我來說，因為這段經文纏繞了我很多年，我有近十年的時間日思夜想，就是這段經文。最後我更加是因為這段經文決定去到入神學院去到讀書，決定一生一世要跟隨耶穌。因此今天跟大家再去一起去到讀這段經文的時候，真是百般滋味在心頭，想起很多很多往事。不過未再去跟大家分享我生命的故事的時候，我們一起進入這段經文，看看耶穌怎樣去到呼召這個年輕人。我們一起低頭祈禱。差主，多謝你，多謝讓我們有聚集的時間，能夠在一起去到透過讀經，去到透過敬拜和你相交。求你真的幫助我們，教導我們，讓我們真的有美好的耳朵聽到你的聲音， 让孩子真系能够讲将你嘅说话讲得清楚明白。求你帮助我哋在座嘅每一个人，多谢听我哋祈祷，奉主名求，阿门。在整个马太福音的19章至到20章咧，记载住好多好多唔同人同耶稣冲突的小故事。法利赛人不嬲都唔中意耶稣，我相信大家都会知道。不过在呢两章更加描述到，连群众一些个人，甚至连门徒啊，佢哋都唔明白耶稣。所以呢些或大或小、或激烈或温和的冲突，构成了呢两章的不同的事件。其中的一个冲突的主角就是这位有财富的少年人，他对于能够得着永生这个问题他非常之热心，所以他来到耶稣面前，他要听一下这位近期在加利利出名的解经家，这个耶稣究竟有什么意见。所以他第一句他就来到耶稣面前，就问他：善良的夫子啊，我应该做什么善事才能够得着永生呢？從正面來說，這個少年人其實是認真對待生命的，因為他對於關於永生的問題、關於救恩這些嚴肅的問題，其實他很認真地對待，他很認真地思考，所以他要來問一問耶穌究竟怎樣看。不過從另一方面說，這位少年人這樣問法其實相當之不客氣。這個問法其實不是單單要請教下耶穌那麼簡單，他簡直是要逼耶穌發表一下高見。因为这个少年人认为，除了遵守上帝的诫命之外，还有一些事，还有一些善事要做，才能够得着这个永生和救恩。所以这个少年人将永生的问题立刻提升到一个学术的层面，要耶稣来发表一下意见，要耶稣这位近期hit爆的拉比老师去到讨论一下，要耶稣讲出他独特的看法。少年人一方面先用善良的老师这些语言艺术来套住耶稣，逼耶稣一定要回应，因为叫得你做老师有问题向你请教，这样问法你就不可以求求其其敷衍了事，你一定要回应一下。另一方面，他又认为耶稣一定要讲一下还有什么其他的善事做了才能够得着永生呢？他认为在得到永生这件事情上面，除了遵守上帝的诫命，还有一些事是不为人知的，要做了才能够得着永生，得着救恩。仿佛上帝在整个旧约里面，在所有的律例典章里面，都是跟我们玩一个猜谜语的游戏。耶稣当然不是省油的灯，他一听到这位少年人这样问，就明白他的心意，所以就答他什么。他说：你为什么要以善事来问我呢？你又點解要稱呼我做善良嘅咩？你唔知道善良只有一位，嗰一位就係上帝。所以如果你真係想進入永生，就係要聽從嗰一位善良嘅上帝嘅説話，遵行佢要我哋做嘅善良嘅事，就可以進入永生啦。當少年人認為進入永生其實唔係咁簡單嘅，仲有啲好特別嘅工作，有啲秘密嘅工作要做嘅時候，耶穌直接指出其實冇噶。没有其他特别的事要做的，只要遵行上帝的命令就可以进入永生，得着这个救恩。耶稣一方面指出上帝才是善良的一位，提醒这个少年人得永生的问题，得永生这个问题怎样才能够得到永生呢？就是要做上帝要我们做的善良的事，其实最简单说就是要遵守诫命。另一方面，耶穌亦都好迂迴咁樣表示咗自己嘅身份。佢反問個少年人：莫非你就知道我係善良上帝嘅兒子，所以你叫我做善良嘅老師？所以耶穌並冇同呢個少年人去到展開所謂嘅學術討論，冇抽離一個具體嘅處境去講點樣先能夠得著永生。反而要進入永生，要得著救恩，其實非常之簡單，就是在生命裏面真真正正去到聽從上帝的說話。所以得著救恩從來都不是頭腦上面的認知就可以得著救恩，而在生活裏面去到真實地跟隨祂，在生命裏面不斷去到信服我們這位上帝，而在我們和上帝的關係裏面，我們不斷去到倚靠祂，這樣我們才能夠得著永生。所以信仰的生活不是只是一个形式的躯壳，不是星期日回来打卡 咁就覺得自己可以上天堂，而係關乎一啲喺我哋生活裏邊有血有肉嘅內容，喺生活裏邊不斷要放低老我，不斷要放低自己，去到真係披戴基督，穿上基督，靠主同行。不過好可惜，呢個少年人仍然都係以自我中心為思考，仍然都係執住嗰個老我喺耶穌面前去再借其他嘅問題嚟逃避關於生命嘅問題，淨係要耶穌啊列一張清單出嚟，要耶穌寫一張 to do list 啊，係認為喺得永生嘅事情上面其實係等價交換嘅，我做咗上帝要我做嘅嘢，我先能夠得著永生。所以佢仍然死心不息咁問：如果要進入永生，要守神嘅戒命，咁嗰啲戒命係乜嘢戒命啊？喺佢心目中，佢就係諗緊，除咗我知道嘅戒命之外，我已經遵守咗嘅戒命之外，仲有冇其他嘢要做？仲有冇一啲我唔知道嘅戒命啊？佢咁問，其實喺度控訴緊上帝。佢認為舊約所啟示嘅戒命其實係含糊不清。究竟我而家要點樣做先可以進入永生啊？所以呢個少年人由頭到尾啊，佢關心嘅佢都係從自己去到出發，佢留心嘅唔係戒命本身，佢留心嘅只係關心嘅只係自己嘅道德。佢關心自己嘅道德行為到底合唔合格，可唔可以進入去到永生裏邊？他根本就是以自己的道德问题来对抗上帝的诫命，即是他口头上虽然关心救恩的问题，关心怎样进入永生，不过最实际最核心，他只是关心自己能不能够进到天国里面，能不能够得享福乐。上帝颁下诫命要我们顺服这样忠行，就是要我们单纯这样去到顺服。不過人墮落咗之後咧，就開始胡思亂想呢啲咁嘅戒命，去到諗下咧，上帝嘅戒命咧係咪需要再解釋嘅？係咪需要咧仲有其他嘅可能性嘅？人墮落以後咧，就係用思考、用懷疑嚟代替咗自自然然嘅順服。尤其是係我哋呢啲已經長大成人，甚至受過高等教育嘅人。面對住耶穌基督的命令，很多時候就會跳咗落去思考嗰度，就會諗：唉，耶穌其實唔係同我講嘅，係同嗰啲初信嗰啲人講嘅啫，唔關我事嘅。嗱，呢啲啱啱翻教會嘅人咧，佢哋咧就要聽多啲啦。係啦，阿邊個邊個就係唔啱啦。傳道人上次講到咪就係講緊佢咯，所以佢咧就要多啲翻教會聽到啦。呢啲咧都唔關我事嘅。我想講啊，呢一種迴避耶穌基督嘅命令嘅方式，其實係層出不窮、無限變化嘅。自己會不斷喺度扭轉，去到曲解耶穌基督嘅命令，認為同我無關，同人哋先有關。嗰、那個老我、自我唔會好容易咁樣放低，所以要面對住一啲嘅戒命嘅時候，要單單順服，仍然都係好困難嘅事，因為我哋每一個人仍然好努力不懈咁樣。為我哋自己嘅生命攞翻多啲嘅自主權，希望對我哋自己嘅命途有多一啲嘅掌握。弟兄姊妹，其實我哋真係有冇好似呢個少年人咁樣，面對住耶穌基督嘅呼召嘅時候，面對住上帝嘅命令嘅時候，仍然係懷疑思考嚟到代替咗好簡單、最自然不過嘅順服呢？不如我们回来看看圣经究竟耶稣怎样回应这个少年人。我见到耶稣这样回应，我就有点担心，因为换算是我面对着这个少年人，可能我已经发了脾气了。不过耶稣呢，可能见这个少年人呢，都认得呢，他是一个善良的夫子，所以他仍然呢很有耐性地跟他说，究竟是什么的诫命呢？他说不可杀人，不可以奸淫，不可以偷盗，不可以做假见证，要孝顺父母，还有要爱邻如己。虽然爱邻如己呢并不是十诫的里面的其中一条，不过在旧约里面呢仍然都是一条非常有重要地位的命令。耶稣已经听得出很清楚，这个少年人仍然想扭转个问题，走去学术那方面去到讨论，希望跟生命无关。所以耶稣就列举了这六条跟生活是息息相关的诫命，要这个少年人彻彻底底地遵行上帝的诫命，就可以进入永生。 不過仍然十分可惜，這個少年人最後的結果他仍然都是執迷不悟，他仍然都是不明白耶穌為什麼要這樣跟他說，他只是一心一意仍然很努力地尋找那些另類要求、另類得到救恩的另類條件。所以他就繼續說，他說這一切我都做完了，還缺少些什麼？你聽不聽得出他還在找著其他方法去到進入救恩？他這樣說簡直是對耶穌一個極大的侮辱。他這樣說的意思就是說，其實耶穌你說了這麼久，所有事我都知道，我都有做的，但是除了這些事之外，可以得著永生，得到這個救恩，還有沒有其他事要做啊？所以耶穌就是跟他說，你如果真的願意做一個完全人，你可以去變賣你的所有，去分給那些窮人，必有財寶在天上，你還要來跟隨他。這裡我們必須要明白三件事很重要。第一件事，你若果願意做完全人，意思不是說這個少年人之前已經可以得著救恩，已經可以進入永生，現在來跟隨耶穌呢只是錦上添花。因為這個少年人雖然已經守住舊約戒命的所有的字面的意思，但是呢他對戒命的理解和遵行呢其實是有毛病。所以耶穌直接指出這個少年人他問題的核心，如果他真的想要進入永生，真的要想得到這個救恩，他就要在生活裡面完完全全地來到信服，完完全全地來到跟隨耶穌，因為這樣才是真正地遵行戒命。第二件事，那裡說到要去變賣你所有的分給窮人，耶穌要這個少年人明白，在跟從耶穌這件事上面呢，不是玩下玩下的，不是隨便試下，因為作為一個有錢的年輕人呢，我想簡單來說就是富二代啦，他們可能很多人都覺得，試下無所謂，玩下玩下而已，因為知道他就算他玩完之後，他失敗了之後都好，他一定有個硬實力在這裡，他能夠重新再開始，因為這些 trust fund baby 啊，他無論他怎樣亂用錢都好，他最後下一個月就怎樣，那個基金又會繼續派錢下來給他繼續使的嘛。耶穌要這個少年人變賣一切來到分給窮人，就是要斷他的後路，就是要這個少年人明白到在跟從耶穌基督這件事上面，絕對不是玩下玩下的，絕對是要完全地相信，完全地信服才能夠可以。第三點是來跟隨耶穌，這個本身其實就是一個戒命，這個本身就是善良上帝的兒子向現在這位的少年人去到發出一個最根本的戒命，就是要這個少年人來到去到信服跟隨耶穌基督。少年人在生活裡面，少年人要在生活裡面和這位耶穌基督去到進入團契裡面，要在跟這位耶穌基督在生活裡面去到相交，要去到真實去到看看究竟其實應該在生活裡面怎樣遵行上帝的戒命。因為信仰從來都不是學術討論的，不是來到教會裡面去到想下究竟關於什麼是救恩的問題就能夠去到得到這個救恩。信仰最根本是在生活裡面，在我們的生命裡面實實在在地聽耶穌基督的說話。不過很可惜，這個少年人最後的結局是怎樣？他憂憂愁愁就離開了，因為他有很多很多的產業。所以其實非常簡單的，面對著上帝的戒命的時候，我們要做什麼？就是自自然然地去到跟著做，自自然然地去到遵行。從這個少年人短短的幾個對話裡面，他不斷想將信仰去放在一個學術層面去到來到討論，他想著去到講完，去到傾完，去到講咗呢個信仰係啲乜嘢，佢就認為佢就能夠得著永生。不過耶穌不斷不斷咁樣，一次又一次咁樣，苦口婆心咁樣同呢位少年人講，去到修正佢嘅問題，話俾佢知信仰從來都係生活裏邊，信仰從來唔係得個講字，信仰從來都係生活裏邊去到體現出嚟。因此信仰裏面最重要的就是遵行，是自自然然地信服，就好像小朋友很自然就會聽爹地媽咪說，你不會見到一個四歲的小朋友在跟媽媽 阿爸好理性咁喺度傾緊點解唔可以偷嘢。你從來都冇見過呢啲小朋友，因為爹哋媽咪講乜嘢，佢哋基本上就會跟。不過隨著佢哋年紀嘅漸長，自我意識啊開始提高嘅時候，佢哋就會成日問點解嘅，點解要咁嘅，點解要咁嘅，由嗰度而嚟嘅。所以信仰咧嚟到教會，我哋一齊咧唔係作一番形而上嘅討論，講下呢個信仰到底係點樣，而係喺生活裏邊實實在在咁樣遵行耶穌基督嘅命令。所以我哋應該係要 walk the talk， 唔係 talk the walk。即係我哋唔係嚟講緊我哋要點樣做，我哋真係要做緊我哋所講緊嘅嘢。從少年人嘅呢個故事入邊，我哋一齊睇到原來人啊係可以點樣用佢嘅思考、用佢嘅懷疑嚟到代替咗自自然嘅順服。一個人係點樣用盡佢一切嘅方法去到嚟到對抗上帝，去到逃避佢嘅戒命。因此，如果我哋上一次講信仰嘅第一步最緊要嘅一步就係嚟到主前敬聽嘅話，第二步就一定係信而順服。因為如果我哋只係聽，好抽象咁樣聽，而唔係好實在咁聽，而唔警醒嘅聽，耶穌都會同我哋嗰啲老婆同埋女朋友一樣，會分得出我哋其實雖然係聽緊，但係卻係冇行到出嚟。所以我哋嚟到教會，嚟到上帝嘅話語嘅面前，最緊要就係要警醒，要敬聽，要豎高隻耳仔聽。而第二步就是聽到耶穌基督的教導的時候，就要順服而行。因為耶穌基督呼召我們，就是要我們來到相信祂，跟隨祂，去到順服祂。因為相信的人才會順服，順服的人才會相信，不順服的人就即是不相信，最後就會跟這個少年人一樣，悠悠悠悠愁愁地走了去。我記得我20歲的時候，我第一次讀到我剛才啱啱同大家分享的這一段經文之後，我就很困擾。可能當時我都是年少啦，雖然而家都不是很老。當時我是再決志去到跟隨主耶穌基督，所以我一直在度諗緊一個問題：我當時是不是要去當鋪？而家仲有嘅嗬，而家仲有當鋪嘅嗬。你知道我講咩啊？去到舉曬我啲電話，舉埋我部電腦，跟住攞咗嗰啲錢。去分俾嗰啲窮人嚟到跟隨耶穌。我當時有同啲弟兄姊妹去到分享我呢個睇法，佢哋個個都係笑我嘅啫。不過對於我嚟講，呢個問題非常之實在，因為我知道我唔捨得，我仍然都係攬住我啲電話同攬住我啲電腦。好實在嘅問題係，我會同自己講，就算我當曬我啲電腦同埋電話都唔係值好多錢啫。你諗下，一個20歲嘅人可以買到一部咩值錢嘅電腦咧？就算分到俾啲窮人都救唔到佢哋幾耐咧？不過最實際嚟講，我知道係我唔願意嗰一種無依無靠，要跟隨耶穌基督嘅生活。最後我牧養我嘅傳道人去同我講，佢話：不如你帶呢段經文去退休啦，去到靜思啦，去到透過好多嘅查經，去到透過好多唔同睇嘅書，佢會話俾我聽，我唔應該咧將個焦點咧放喺係咪變賣一切俾窮人，因為我好多唔捨得啊嘛。我應該將個重點放在跟隨耶穌基督身上。不過當時我仍然是想盡方法不斷地跟人講，上帝告訴我，那些窮人不是真的物質上面的窮，是心靈貧窮。所以上帝是要我去到跟他們分享聖經，不是分享錢。其實你見不見到我一直我的人生都在這裡扭來扭去，轉來轉去，去到逃避上帝俾我哋最清清楚楚嘅诫命。虽然我仍然都有去关心穷人，不过喺上帝呼召面前，我知道我自己啊，仍然好多嘢系揸喺手里边，仍然想尽办法为自己留一啲空间，去俾自己话事，去俾自己咧做主人，而唔愿意去到彻底地跟随耶稣。今次再讲到。再去翻翻呢段經文嘅時，再預備嘅時候，再不斷去到睇呢段經文嘅時候，我一直喺度諗喺耶穌同我之間，我仲有冇一啲嘢我自己認為好重要，係我放唔低嘅，係我唔捨得放低，係我唔習慣放低。然而我最後卻係要點樣做呢？我到底係要望住嗰啲我認為好重要嘅嘢？然之後悠悠愁愁咁走咗去，定係我哋都係要望住耶穌基督嘅背影，去到順服回應主嘅呼召呢？ 我相信大家都会同我一样，都是会揀信服耶稣基督的呼召而到去行，去到同奔这条天路。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相信耶稣基督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信服耶稣基督给我们的命令的。因为我们这些全部尝过天恩的滋味的时候，你知道过耶稣基督是怎样爱你，怎样为你罪钉十架的时候，你就知道我们中间，我们和耶稣基督之间没有一样东西再是重要，所有东西都是要放低。因为我们再需要的东西的时候，在我们跟随耶稣基督这个路程上面的东西的时候的路程上面，我们所需要的东西他都是会给过我们的。我们一起低头祈祷。差主，多谢你，多谢你在我们仍然还紧，仍然很多东西自己要揸住不愿意放低的时候，你都去不断一次又一次地呼召我们。你对我们的爱没有放弃过。主耶稣，可能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自己和你之间都有些东西 是仍然是看得很重要，好像放不低。但求你真的去到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学习怎样去到信服，去到跟随你，即是去到定睛在你的背影上面，我们的脚就自然去到跟随你，这样去到行。求你帮助我们去到望实你，而不是望着这个世界，不是望着一些我们认为很重要的东西。因为我们很清楚知道你是我们最重要的。多谢听我们祈祷，奉主名求，阿门。